各位早上好，我们之前呢提过一个点是康波的萧条期当中，全球的总需求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趋势下，一旦实际需求下降呢，流动性宽松会让名义需求上升，而一旦实际需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下降呢，对应的流动性收紧呢，又会让名义需求下降，也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经济差了就鸽派，好了就鹰派。那这个时候呢，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总需求会在环节之间去发生流动。我们昨天的文章当中讲了一下，从科技的角度讲了这种总需求的不平衡。当 AI 的需求持续扩张的时候，它会挤压和吞噬其他部门的需求。在现在这个 token 爆炸的背景之下呢，AI 的需求几乎很确定是全球最大的通胀来源。与此同时呢，其他的板块都在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的背景。油价的上涨呢，目前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炼化企业的生产。那目前呢，现在也传导到了铜价这样的一个宏观需求的代理上，而 AI 已经不再能够通过需求的外溢去实现这种需求的额外支撑了，因为你一方面是对它从电力系统上的一个需求支撑，另外一方面你对旧世界也在产生一个挤压啊，也在影响旧世界的原有需求，因为因此呢，这个铜价就在这个位置之上不上不下的这样的尬住了。那 AI 这样的一个吞噬旧世界需求的过程呢，就是我们昨天报告里面讲过的创造性破坏。这个创造性破坏呢，会形成一个宏观的，我们叫黑洞效应，也就是当 AI 的景气度提升的时候，它本身会压制就业，而压制过的就业呢，又会倒逼政策宽松。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总需求要相对偏这个稳态一点。那倒逼政策宽松之后呢，要么你就衰退，衰退实际上利率也会下降。那就是。要么宽松，直接宽松，要么衰退，推动利率下降。那这个时候呢，推动出来的流动性就会被 AI 接带走。那 AI 接走了之后，进一步压制就业，那也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对 AI 不得不越来越依赖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创造性破坏。而很不幸的是呢，根据我们的复盘经验，这种创造性破坏呢，要直到基本上要等到康波的繁荣期，可能你在复苏期当中都很难真正的结束这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那你就更不要谈，我们说这个现在还在萧条期当中了。那新世界呢，在 AI 的景气度支撑下膨胀，而旧世界呢，在100左右的油价之下挣扎。那我们讲的是整个需求从旧世界在流动向新世界，而这个时候呢，新能源就是连接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桥。而且从近期的数据来看呢，新能源也很明确的走出了低谷。我们看到3月份的光伏出口同比大涨，光伏组件的价格呢也实现了触底反弹，整个锂矿呢更是因为格林不什的这个矿的品位的问题出现了巨幅的供给这个收缩，而且甚至呢这件事情近期演化成了一个逼空的行情。我们观察到呢，这个事实上高油价一方面支撑了新能源的价格接受度。也是3月份为什么光伏组件的出口大幅增长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呢，也增加了新能源的替代速度，而 AI 呢，则为电力的需求形成了量上的一个支撑。所以我们就像我们之前报告提过的，整个新能源板块它就像1979年的日本汽车一样。那我理解呢，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已经讨论了有一个多月了啊，市场对这个逻辑呢是有部分的预期的。但当这个事情正在演变为现实，且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科技的这个黑洞还在持续的演变的情况下的话，考虑到现在新能源的估值普遍还不贵，这个事情就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